好，今天我们的主日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25到38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心里又要做诽谤的话，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好，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宋牧师，题目是甘于寂寞的服侍。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分享神的话语啊。我在问候大家平安的时候，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感受啊。我们在过去这几个礼拜啊，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啊。那我相信，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的情感是蛮复杂的。在以色列这里呢，哈马斯或者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又再次发生冲突。那我很坦白讲，在当时我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大概有3-4天的时间，我的情绪是有点混乱。我刚才跟弟兄姐妹在主日学的时候也是这么分享，因为我不知道我如何去面对这样一个事情。那随着这个事件一天一天的演化，每一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消息，各种各样的，你可以说有假新闻也有真的讯息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会在一种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情绪的一种困扰的里面啊。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应该站在什么样的一个立场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应该如何去为神做见证？那刚好这个礼拜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段经文，可能这段经文大家可能看上去跟我刚才所说的这番话并没有一个直接的联系，但是当我不断地为这件事情祷告，为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祷告，为了我们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圣灵在借着这段话要对我们说一些他自己的心意。那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啊，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已经非常熟悉路加福音关于耶稣基督出生降生的这样一个记载。那路加福音的多的记载是蛮有独特的角度的啊，因为我们会发现，尤其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在别的福音书里面并没有出现啊， 这是路加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整个的路加福音第二章都是很独特的，因为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路加先讲到有一群牧羊人在野地里放羊的时候，突然之间有天使向他们显现，然后紧接着当耶稣在他在八天出生八天的时候，按照犹太人的规矩要进圣殿受割礼还有行所有律法的要求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有两个人出现。那这两个人，第一个人名叫西面啊，圣经说他是耶路撒冷人。那西面应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其中一个人就叫西面，在以色列这个犹太人的民族中间，他们很多人都会用这种当时之前他们先祖的那些伟大的人物，包括流便，包括西面，包括约瑟啊、犹大这些人来作为他们孩子的名字。所以西面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圣经介绍他只是一个耶路撒冷人。那历史上有没有记载这个人物呢？我们找了很多的历史，发现说并没有记载这样的一个人物。也就是说，今天西面之所以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知道有这回事，就是因为路加福音记载了他的这件事情。那圣经说他是一个公义又虔诚的人啊，或者是一个虔诚的人啊。那我们就要想说，什么叫做公义和虔诚？那他是怎么样去让别人或者让圣灵在这里借着圣灵感动路加说他是公义又虔诚的人？那到底他为什么是公义和虔诚？我们需要去思考啊。那紧接着在25节说，西面他是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面临着一种处境，就是他们觉得上帝已经很多年不跟他们说话，没有差派任何的先知来跟他们传讲上帝的启示，那他们就一直等候着一个结果。那很多人可能的盼望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以色列民中间，就有一批人，他们是一直在等候旧约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到耶稣那个时代，其实这样的一个盼望是非常强烈的，因为他们在罗马帝国的整个统治之下，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民族的一个自治权或者是自主权，那他们就更加迫切的期待有他们所期待的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出现，然后让他们能够改变这样的局面。当然我们知道犹太人中间，他们也看到他们的信仰是退后的，他们对神的认识也是慢慢的好像疏离，已经远离在旧约圣经的那种给他们的教导。所以有一群犹太人，近前的犹太人，他会认说弥赛亚的降临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迫切的，所以在他们中间是有这么一群人，西面就是这一群人中间的一员啊。那我们当然看到了这个圣经对他的描述，说他被圣灵感动，他得了圣灵的启示，我们觉得说哦，这一切都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但是我们要想，西面到底和其他的犹太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当时有那么一大群人都在等候弥赛亚的降临，为什么唯独上帝就拣选了西面，而且去引导他，给他这样的启示呢？我们需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我刚刚已经讲过，西面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以色列人，他不是祭司，他也不是立位人，然而他在那一天，圣灵引导他就进了圣殿。当时发生的事情，你可以想象，为什么会让耶稣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那么的惊讶啊？这里圣经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孩子的父母啊，这个是在第33节，他说孩子的父母因着论耶稣的话就稀奇啊。我们中文翻译稀奇可能没有这个本来这个字的那个强烈程度，应该翻译成孩子的父母因着这段话他就很震惊。而且你看整个这个描述的过程是，当他们带着孩子进到圣殿，要按照旧约的礼仪去完成所有的这些礼仪的时候， 不是祭司出现来做这一切，是西面上前去把孩子就接过来，而且说了这番话。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西面，我们可以说他何德何能，可以在这个地方好像替代了祭司的这个位置，他说这个孩子我要对他发一段预言，而且指着这个孩子发了这样一段让所有人都非常震惊的预言。我们大家都知道约瑟和玛利亚，对不对？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或许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是按照犹太人的习俗，他们十几岁就会订婚结婚啊。你可以说按照今天的言语，约瑟和玛利亚他就是一对 teenager， 就是一个少年的夫妇。而且我们从圣经整个对他们的生活描述，他们应该是从拿撒勒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贫穷的一个夫妇，带着一个不起眼的婴孩，或许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耶稣他所抱耶稣的那个襁褓，或许就是一些破破烂烂的旧布包成的一个襁褓，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婴孩，这样一对不起眼的夫妇来到圣殿里面，按照以色列人惯常去做的一个宗教的一个洁净礼仪，这个时候却有一个人冲出来抱着这个孩子说，这个就是你们的盼望，这个就是弥赛亚。我想不仅是约瑟和玛利亚会很震惊，周围的人都会很震惊。那西面到底他为什么这么的有把握？我们读第29节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西面说什么呢？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这句话其实有很多层的含义啊。他一方面很有可能是暗示这个他自己已经年纪很大了，他等这位弥赛亚等了很长时间了，他终于等到了。他说：“哎呀，我终于熬到这一天了，你可以让我安然去世。”那或许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想象，就是西面或许他一生之久花了很多的年日都为了这一刻，他为了等待这一刻去为弥赛亚做这样一个见证。上帝为什么选了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按照以色列人的那个当时的这个环境来讲，他什么人都不是，他不是那些犹太人的属灵的精英，我们知道当时属灵的精英是那群法利赛人，他们也不是那些祭司、那些官长、那些坐高位的人。我们可以说，哦，这是上帝的主权，上帝要拣选这样一个人。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能不能看见一些上帝做事的一些法则，上帝做事的一些原则？如果不是圣经记载西面，或许这个名字就永远就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就不再出现，我们也不会知道有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这个人何德何能，上帝要拣选他，这个人到底他的生活的形态，他的信仰的形态是什么，以至于上帝拣选他，圣灵引导他，在那一刻做了人救恩历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好，我们再看第二个人，亚拿。圣经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是两三个见证人，所以关于耶稣出生的见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用了两个见证人去见证这件事情。第二个见证人是亚拿，这是另外一位神所拣选的见证人。那第36节他介绍亚拿的时候，他说亚拿是什么呢？亚拿是女先知哦，而且她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如果熟悉旧约圣经，你知道亚舍支派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一个。可是如果大家不熟悉旧约圣经，你会想到亚舍是何许人啊？因为的确是亚舍支派在整个的以色列的这个众支派中间，它不是一个重要的支派。重要的支派是哪些呢？是大家所知道的约瑟也好，以法莲也好，犹大也好，甚至流便， 这些支派在当时是很大的支派，很有影响力的支派。更何况在当时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犹太人最主要是从那一批被掳归回的那些犹太人中间出来，而那些人中间最大部分的人群是从犹大支派。所以亚舍这个支派在以色列人眼中，那这就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支派啊。而且这样的一个叫亚拿的，她是一个女性的身份，我们知道在犹太人其实在当时是非常的轻视女性的啊。犹太人甚至有这样的一个，犹太男人甚至有这样一个祷告说，感谢神你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女人。所以她作为一个女性，然后她又是亚舍支派出来的，然后怎么样，又年纪老迈，而且还是个寡妇。我们要了解寡妇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中间是很低的，因为她没有经济方面的来源，她必须要靠她的亲属去供养她。但是很显然，你看她对亚拿的描述，她只能待在圣殿里面，说明什么呢？可能她完全没有亲属的供应，这当然是我们的猜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在人眼中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人，可是他在那一刻他也出来称谢神，而且见证说这一位就是你们一切盼望的一个所要等候的那一位。虽然他是一个强暴中间的婴孩，但是他就是你们盼望和等候的那位弥赛亚。而且我们在看亚拿的时候，圣经特别的描述他的年龄，所以当圣经很仔细的描述的时候，我们就要需要注意这里面是有一些含义的。他说亚拿是怎么样呢？他说他结了婚七年以后就寡居了，然后呢他寡居了多长时间呢？84年。也有人说他寡居到84岁，这是圣经的另外一个翻译。我们如果按照他寡居84年，你可以算一下他的年龄现在是多大。一般犹太人差不多年轻人差不多13、14岁就结婚，然后他又寡居了七年，也就是20岁上下他就寡居了。如果再寡居84年，就100多岁了。那个时候有没有100多岁的人？可能有的。但是这里圣经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无论是西面也好，还是亚拿也好，上帝特地的就拣选了这两个人。而且这两个人都有个特点，就是他们似乎一生之久都在为了那一刻在做准备，就是在那一刻在圣殿里面去见证耶稣基督，我们的弥赛亚。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为什么上帝拣选了这两位。这两位被甚至可能被世人忽视的，一个是西面，可能根本没人知道他是谁，他又不是祭司又不是利未人；另外还有一个亚拿，他还是个寡妇啊，这么多年在圣殿周围这样来来去去，可能没有人注意到他，可是他们在那一刻却做了这样一个见证。为什么？我们可以从经文本身或许可以发现一些这两个人的不在信仰生活上的一个不同，或者跟周围人的一种不同。首先我们可以看见西面和亚拿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一个祷告的人。我所说的祷告不是一个我们今天的每日三餐的泄愤的祷告，我所说的祷告不是一个我今天早上起来为了完成我作为基督徒的一个义务我做的一个5分钟、10分钟的祷告。我说的祷告不是我们在聚会中间作为仪式我们必须要加在这个聚会里面的一部分祷告时间，我所说的祷告是一个持续的用生命的在上帝面前守候的一个长久的一个祷告。他们两个都是这样祷告的人。我们看见在亚拿的描述，他说他什么呢？他说他是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这里讲的侍奉很显然是讲到他祷告。这样的一个年纪老迈的这样一个寡妇， 他没有离开圣殿，他一直待在圣殿的区域，而且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禁食祈求，然后昼夜的在神面前侍奉神，呼求神，你所赐给我们的弥赛亚降临吧。我想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呼求。所以我们看见亚拿是这样一个祷告的人，那我们从哪里看到西面了呢？好像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说西面也是这样一个持续祷告的一个人。那在我们这个中文圣经讲到西面是公义又虔诚，然后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这是我们中文圣经是这样。那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有金 Peterson 的 message， 啊，那他是怎么翻译这句话的呢？他说西面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A man lived in the prayerful expectance of help for Israel， 一个人活在一个在祷告中间的盼望，去等候以色列的帮助者。同样的，心念的那些所有的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领，它不是凭空来的，它不是今天你坐在这里突然之间，我们喜欢做这样的见证啊，我在这边好像突然之间圣灵引导我了，的确有，我相信弟兄姐妹有经历，我个人也有经历过，当你有一天可能正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突然间圣灵感动你、引导你，有，我自己曾经有过一个以前。好像在一些弟兄姐妹面前也做过一次见证，就是我有一次在切菜的时候，我就是手这样切切切切切，然后这一刀要切下去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意念说你会切到你的手，但是我当时因为已经切出去了，我想说切就切了吧，结果真的就下去就把手切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圣灵的感动和引领，它随时的确是随时发生的，但是我们这里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感动和导引领，它不是从这样一个好像随时好像在你平时生活里面随时发生的这个，它是直到当你在持续的在上帝面前去祈求、祷告、守望、仰望神的时候，圣灵会给他一个更长远的、更深远的一个引领和看见，以至于他们两位可以那么肯定的在那一天同时出现在圣殿里面去做那个见证，而这样这一刻又是他们两位又是花了那么多的年日，甚至到年纪老迈都一直在等候的那一刻，他们能够那样的肯定，是因为他们有长久的持续的在神面前的不断的祈求和祷告。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处境，我们面对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我们面对战乱，面对各种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来学习这样的一种祷告，持久的、长久的在神面前祷告，而不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动用经济的力量去解决我们的问题。今天常常有一句话说，钱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们已经习惯这种方式，当一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先动用经济的手段去解决，或者我们想要动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问题，很多人想要去利用政客去解决我们今天社会的这个混乱啊，又是同性恋，又是吸毒，又是我们能不能选出一个政客啊，能够满足我们的心愿，把这个法律改一改，然后我们就不必受到这些困扰了。我们首先想到的这些经济的手段、政治的手段、军事的手段、教育的手段、人文的手段，我们认为说这些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我们唯独没有想到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看见上帝的国度怎么样能够进到这个世界，上帝的国度怎么能够渗透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层面。我们今天基督徒是成为一群上帝的儿女，我们觉得我们持守了一个非常正统的信仰，可是实际上我们并不相信上帝的国度可以借着祷告可以进入到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领域，神的国真正能够降临。而这样的祷告，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们， 是一个会让你非常的感到寂寞的生活。当你要慢慢的有这样一个持久长时间的持守在神面前的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好像没有什么精彩的事情，好像年复一日，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我就在神面前就这么祷告。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祷告也很枯干，我并没有我想要的那些冲动，那些感觉，那些甚至我也看不见事情发生。所以祷告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服事，而这个祷告又恰恰是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说是非常枯燥的，非常乏味的，似乎我们看不到结果。大家可以想象西面和亚拿在他们的祷告里面，当上帝第一次感动他们说有一天你们要站在圣殿里面去做这个见证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他们会想说怎么可能，上帝怎么可能发生这个事情？我相信他们第一时间一定会有这个问号。可是当他们一直在上帝面前持守这样的祷告生活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说这里面的感动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确实，越来越坚定，以至于有一天当西面在那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圣灵感动他说你今天就要去圣殿去做这个见证。亚拿那天正在进食祷告的时候，上帝说你准备好，今天要去为一个孩子祝福。他们里面有十足的把握和信心说神啊，这就是那个时刻，你引领我们。所以借着长久的祷告，祷告不再是一个仪文，一个仪式，祷告带来的是一个对圣灵的一个绝对的顺服。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当我们在思考这个世界上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基督徒为到我们教会的一些事情祷告，为到我们家庭的事情祷告，我们第一个想的是说上帝，我借着祷告能够赶快这个事情能够解决，有一个结果啊，我们期待着好像有一个，无论是借着祷告，无论是借着我们读圣经，就去聚会，我们借着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似乎能够开启某一个密码啊，我们能够打开之后，然后这个所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们却没有看见说，其实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去忍受这样的一种看似是寂寞枯燥的一种祷告，长久祷告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更能够更深的去看见上帝的旨意，看见上帝在这个时代要做的事情，我们真正能够为神所用，在这个时代为他做合乎神旨意的见证。我不是说弟兄姐妹今天你们在生命中间所经历的这些见证都不是见证，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在你的生命中间有没有那一刻是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在那里祷告，然后寻求，然后慢慢明白说哇，这一刻就是上帝让我在那里要做的见证。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西面和亚拿可能在当时代别人并瞧不起这两个人，或者说不能说瞧不起，只是说他们会忽视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可能在那些犹太人的百姓中间就是太普通不过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可是上帝却在那一刻借着他们愿意长久的顺服，长久的在神面前的守望和祷告的生活，拣选这两个人成为他在那一个时代在上帝救赎计划里面的一个见证人。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做事的模式。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了一个东方的三博士啊，我们今天在讲东方三博士的时候，我们都把它 我们的想象就是儿童在演这个东方三博士，戴着一个帽子，然后过来带着黄金、乳香、没药献给耶稣。我们把这个变成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好像一个剧在看。可是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这个东方三博士他们出现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时候，以色列人会怎么样瞧不起他们？你们不过是个外邦人，而且你们还是占星的。按照犹太人的规矩说，你们不仅仅是外邦人，而且你们还是怎么样？异教徒，你还在行异教。你们跑来告诉我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了那个星，你觉得犹太人会相信吗？你不要说希律不那个什么不相信，犹太人也不会相信。没有一个犹太人会相信一个异教徒口中的见证，说那个救世主的心就在那里。他们说你们是做梦吧？你们是不是跟你们那一套占星术把你们引到一个完全偏斜的？他们完全不相信。玛利亚把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所有的人认为说这个事情有什么必要做呢？你花了一年的工钱买了一瓶香膏，然后打碎放在耶稣的头上，这不就是浪费吗？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说了一句话，说这个福音传到哪里，这个女人这件事情也要被传扬。我想问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有谁去讲玛利亚打破香膏倒在耶稣头上？有讲吗？很惭愧，我也没有讲。我很多时候跟别人传福音，我会忽略这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在我们的眼中都没有那些人更重要。我们里面或许有这样的想法，他们的见证不足挂齿，或者不重要。但是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说，上帝恰恰就是拣选了那些寂寂无名的人，拣选了那些看似人都轻视的会忽略的人，而这些人却在暗中，他们因着他们对上帝的信靠，他们愿意持守那个信心。你可以想象那个东方三博士，他们突然之间发现说，哇，原来有一个星，原来或许就是以色列人预言那个星。然后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研究它，然后他们说，我们决定说，我们从东方，我们不远，我不知道多远，千里还是多远，我就要来朝拜他。上帝纪念那些在这个信心里面持续持守，一直按照上帝的感动一直坚守到最后一刻，他看见上帝的作为，也为了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我刚才在主日学也跟大家去分享说，我们不是去分辨，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你们是要有分辨力啊，你们不是去分辨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那个表面上的好与歹。今天哈马斯和以色列人发生这样的战争，我们当然知道哈马斯一开始攻击平民的行为，它是一个恐怖行为。可是到底哈马斯这样做，它背后有多少理由可以去支持它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以色列今天的报复有多少理由去支持他的这些报复？所有的这些行为，我们不要简单的只从表面上的一些东西去判定谁是正义的，谁是邪恶的，而且我们今天也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判定。我所说的我们的分辨力不是这个分辨力，我所说的分辨力是你要有属灵的分辨力，你今天在这个时代要有从神来的属灵的智慧，而这个属灵的智慧最终是要让你得救的，要让上帝的这个救恩在这个世界上被更多的人看见，让你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为神做见证的。这是我们所讲的属灵的分辨力和属灵的智慧。所以当我们今天面对这个时代混乱的世界，混乱的社会，我们甚至家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冲突，各种各样的矛盾，我们不是被这个世界带着走， 我们不是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带着，我们要很快的做一个判断，然后我们要很快的采取我们的行动。我们应该首先学习安静下来祷告。祷告不再是一个仪式，祷告不是一个简单的向上帝汇报了，我这件事已经给你报备过了。祷告是在持久的忍耐里面去明白上帝的心意，在我的个人的生命中间，在我的家庭中间，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周围的这个社会里面，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一个人这样的祷告，我也盼望我们众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有这样的祷告，我们来明白，然后有一天当时候满足的时候，或许神会让我们在那一刻起来为他做见证。弟兄姐妹们，你们每一个人一生中间，我可以非常负责地告诉大家，你们每一个人一生中间能够这样为上帝做见证的机会并不很多。你能不能够在忍受这种人看为是很枯燥寂寞的祷告生活里面去忍耐等候，直到有一天非常清晰的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你在那一刻去为神做见证。亚伯拉罕一生，你如果去读，你发现说亚伯拉罕一生只有几个时刻，一个是他出乌尔的那一刻非常清楚，对不对？然后还有一刻，当然我们知道中间有很多次跟神之间的亚伯拉罕和神之间的交往，但是你看见亚伯拉罕所谓的高光时刻，就是我认为就是只有两个时间，一个就是在出乌尔的那一刻，他断然地放下了所有过去的他家庭的产累，他说上帝引导我去迦南我就去，然后另外一个时刻是什么？就是当他献以撒的那一刻。很多人可能不明白说，亚伯拉罕你怎么那么时候就那么肯定说我就献上以撒，那就是出于上帝的心意，而且上帝必然为我有预备，你为什么那么有信心？为什么那么的肯定？圣经没有说，但是就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西面和亚拿，我相信亚伯拉罕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也是一个长久和上帝之间一直在借着祷告持久的去明白上帝心意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来学习啊，过这样的一种生活。圣灵有没有在我们生活中间随时会这样感动我们、提醒我们、引导我们？有，但是我们所寻求的不仅仅在此。我们需要去学习，在一个我一直在讲是一个长时间的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和仰望神，以至于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借着顺服神，我们不断的可以去慢慢的去明白神带领我们的一个方向，或者神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旨意。或许有一天我们也真的可以像西面和亚拿一样被上帝所使用，可以去为他做见证，而我们的见证也可以成为上帝整个救恩计划中间的一部分，我们真正进入到神的救恩计划。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这一群你的儿女，你知道我们都是愿意来寻求你的旨意，你也知道在今天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周围有太多的混乱和太多的纷杂的声音，以至于让我们的心不再安稳。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求答案，我们在用世人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想要去解决我们生命中间的问题。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你借着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让我们回到信仰的本质，让我们回到这个信仰最核心的。主，我们看见在过去的时代有这么多的先圣先贤， 他们愿意忍受在信仰中间和侍奉中间的一种寂寞，他们愿意在这里面忍耐等候，只等到上帝做成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主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信仰也回到里面，回到内室，回到安静之中，而不是用外在的行为、外在的活动去填满我们，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在信仰上很有收获，其实我们却偏离你的道路越来越远。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 UCBC 所有我们一起走天路的弟兄姐妹们，我真的是愿意今天这些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让我们不仅我们个人，我们愿意走这样的一条侍奉和信仰的道路，也愿意我们整个教会都借着我们长久忍耐的仰望神、顺服神，我们能够看见神在我们教会的旨意，神给我们教会的意向，以至于 UCBC 真正能够在这个地上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